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一，天衣无缝。且说在这事关天庭安危的大战时刻，观音菩萨出场了。观音菩萨本是应邀前来赴会的。根据《西游记》的说法，观音菩萨来自南海普陀洛迦山。普陀洛迦梵文音为波托拉卡，据说意义为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但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所存在的南海，断非位于现在印度南部的那个同名的山，因为小说中说得很清楚，是在南海中的海山，应该是海岛上的山，或者就是海岛山。当然，我还会让大家很失望地说，更不是浙江省舟山的普陀山，尽管这里也是观音菩萨的一个道场。西游记中的世界的海陆分布根本就跟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间层面不是一样的。这个南海应该是南山部洲南面的大洋，应该是南海龙王傲钦所在的海域所对应的仙山。观音菩萨尽管广施普度众生的法力，但是他毕竟是超越三界的神，怎么会在三界内长期待着呢？在地球上，在三界内各个层面应该都有对应的普陀洛迦山，观音菩萨应该在每个层面都能显身，但是这些应该都不是他的本尊。而当他要在三界内行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的观音菩萨应该才是他的本尊。现在来到玉皇大帝的天宫的应该是他的本尊。观音菩萨张口一说话，就给人忽然间安静的感觉，看到他的话忽然就让我感觉周围一下静了。他的话很简练雅典的感觉，既无盛会又不传杯，汝等可跟贫僧去见玉帝。然后是一群神仙七嘴八舌的烦恼不堪的。观音菩萨说话又是简练非常，只说我要见见玉帝，烦为转奏。等菩萨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相见之后，亦是单刀直入，言简意赅地问道，蟠桃盛会如何？等听到玉皇大帝说是一个妖猴捣乱了，菩萨还是单刀直入，简短非常，妖猴是何出处？怎么他的话让人听着就是不染凡尘的感受呢？话说刚才观音菩萨来到通明殿，是四大天师、赤脚大仙等众拜见他，说明这四大天师、赤脚大仙等众层次是在观音菩萨之下的。菩萨进到宝殿，面对玉皇大帝是施礼的，这说明玉皇大帝比观音菩萨层面高吗？那么观音菩萨与太上老君、王母却仅仅又是相见，并未施礼，双方谁对谁都没有施礼。太上老君是什么档次的神仙？他是跟如来佛祖一个档次的，哪是玉皇大帝能比的呢？王母呢，跟玉皇大帝是一个层面的，双方互不失礼，说明是平级对待的，这真有意思。人家来到玉皇大帝的世界里，尊重他主和王的身份，所以要拜见。观音菩萨不是如来佛层面之下的吗？为什么见到与如来佛同级的太上老君是平级相待呢？因为观音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四大菩萨真实的高度远非一般菩萨可比，也不是如来佛祖能比的。那么怎么越说越乱的感觉了？天机嘛，既然不是故弄玄虚，不说出来当然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答案当然是出人意表的，说出来是让人恍然大明白的。你要知道，如来佛祖的灵山圣境，后来唐三藏他们跋山涉水前往取经的地方， 居然也在三界之内，这可是怎么回事？真相是这样的，如来佛祖自涅槃成佛，一直没有离开过三界。不光是如来和观音的世界，不能用俗世的世界观来判断，就连这个跟孙悟空恶斗的鸡飞狗跳的二郎神也是特殊的情况，他是一个档次很高的，丝毫不逊色于孙悟空的地上神。观音菩萨向玉皇大帝询问妖猴的出身，玉皇大帝扼要又完整地向观音菩萨叙述了孙妖猴的来历。但是600多字的长篇叙述中，他有三个事情没说出来。一个是他没搞懂的事情，孙悟空究竟是如何的莫名其妙地得道成仙，自消死籍。一个是得道后的孙悟空在下界的东海龙宫阎王殿耍流氓的事情。对于后一件事情，玉帝仅仅是说了一句，当有龙王阎王启奏，朕欲擒拿。原来在这个时候，孙悟空这种自消死籍是不允许的。玉皇大帝不说，观音菩萨也知道这个规矩，就单凭动物自消死籍这一条足以判孙悟空的罪了。为什么自消死籍不允许？因为孙悟空不是人类，开始他没有人皮，没有人的外形与真皮，他通过得道获得了真皮，但是外形仍然是禽兽类，不是人类。如果孙悟空是人类，他自消死籍就消了，没人管他，约束他。但是他不是人类就不行了。在修炼界，这个可是个绝对的金标准，也是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但是为什么太白金星的意见相反呢？因为就在孙悟空开始，这个天条刚刚改了。玉皇大帝如是说，朕欲擒拿，使长庚星启奏道，三界之间凡有九窍者可以成仙。这个事情我不说，恐怕很多人看西游记看到这里也不会当一回事儿的。我就说西游记的留白手法太高明了，高明到天衣上给你留出缝隙来，可以让你都看不见，能做到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又保证让你视而不见。在孙悟空之前，天条是这样的，只有人类可以修炼，不是人类没有人身的一律不准修炼，绝对的不准。在孙悟空那一刻开始，也就是这一期人类文明的几千年中，特别是唐代以来，这个天条就有了变化。具体是为什么且不多说，反正是这个天条变了。为什么不准非人类生物修炼呢？因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修道的过程中没有人类道德的规范，那些规范不是约束指导他们畜生的，那是人类专有的，甚至人类的存在都是围绕道德的规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类的道德规范能对应到天上，修道上去的人会符合天上的规范，修道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升华对应上去了，那么非人类就不行了，对应上去的不是天人的规范，神仙的伦理道德，那他们对应上去最终会修成什么？就是恶魔、撒旦这一类的天上屎壳郎、高级搅屎棍。悟空同学呢，正是这种情况。对了，你想起来没？我刚刚说了玉皇大帝漏了三个事情没跟观音菩萨说，第三个事情然后我就没再提起了。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面见玉皇大帝，从来是不行臣子之礼的。第六回二，为了面子，死去活来。观音菩萨差遣他的弟子晦暗行者前往花果山打探军情。这个晦暗行者乃是托塔天王的二儿子，哪吒的哥哥，观音菩萨的弟子，不是仙，不是道，也不称神，称为行者。可见他尚未走完修行的路程，仍旧未得果位。但是一般的修行人却都是在世间修佛修道，哪有在天上修行的？而且还是跟着伟大的观世音菩萨，不但跟着观音菩萨修行，而且还满身的神通可以尽情使用。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这是属于什么情况？与之成对比的一个特殊神仙是二郎神。二郎神是修成得道了，却仍然在人间留住，天天管着人间的琐事，每天公文一大堆要处理批复，满足世人的各种要求。通过这些不符合一般层面规律的人物，你就知道天上的很多事情并非是简单的一刀切的，存在许多变数，而且是只要你有正当的说得过去的原因理由，就尽管去按照你的愿望去干你乐意的事情去吧。木栅属于什么情况？您思考清楚没有？如果没有搞清楚，给您一个线索，看看西方极乐世界游记，里面有记载类似的情况。木栅这种情况在佛教中有说法，叫待业往生，只是现在的佛教中没人真明白。网上你能查到的这个法师那个法师的说法，越说越乱套。木栅钻进天罗地网，来到李天王处，李天王述说昨日的战况，并特意说虽然捉了不少狼虫虎豹之类的妖怪们，但是一只猴子都没捉到。你猜猜为什么小说中一再强调说没有捉住半个妖猴？那得看看是什么时候开始捉住猴子们了。捉住猴子们是在孙悟空被捉住之后的事情了，特别是在孙悟空被梅山七圣给使钩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之后。孙悟空如果不是失去变化的本事，恐怕还是很难将猴子们一网打尽的。猴子们跟孙悟空的毫毛们几乎就是孙悟空的一层皮了。木栅挑战孙悟空很有意思，木栅拎着铁棍在辕门外呼叫孙悟空，他既不喊孙悟空妖猴泼猴，也不喊孙悟空的名字，也不像后来的猪八戒那样喊弼马温，木栅喊的是哪个是齐天大圣。你看这个木栅岂止是懂礼貌的好孩子，简直是非常客气了。咱们看看其他神仙前来捉拿孙悟空见面的招呼都是怎么打的。第一次，巨灵神厉声高叫道，那泼猴你认得我吗？第一次，哪吒喝道，泼妖猴岂不认得我，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玉帝钦差至此捉你。第二次，那九妖星立住阵势道，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你犯了十恶之罪，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你罪上加罪，岂不知之？第二次，真君喝道，你这厮有眼无珠，认不得我吗？吾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惠灵王二郎师爷，今蒙上命到此，前你这造反天宫的弼马温胡孙，你还不知死活。这四次，每次别人都是毫不客气，义正辞严，劈头盖脸的痛斥，然后每次都惹毛超爱面子的孙悟空勃然大怒。真是孙悟空讨厌什么，人家就冲着他的那颗心没心没肺的刺激他什么。每一次孙悟空都被成功的挑逗了，简直给气炸肺了，忍不住反唇相讥了。但是木栅冷不丁的这客气一下，孙悟空当时就软了。哎呦，简直是挠中了孙悟空的心窝窝，这个受用哟。你看他怎么跟木栅应对。大圣挺如一棒应声道，老孙便是，你是神人则敢问我？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观音菩萨宝座前为徒弟护教，法名晦暗师爷。大圣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却来此见我做神？木叉不耍态度，孙悟空就态度缓和。孙悟空问木叉何人，木栅一番文绉绉的绵长自我介绍，马上让孙悟空也缓和下来了。人家木叉明明拎着铁棒走上前来，孙悟空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要打架似的，以为人家来找他唠家常呢。他说人家是来见他。孙悟空的顺毛驴脾气实在是让人觉得可气又可笑，还有些呢挺可爱。这时候的孙悟空跟修道之前的孙悟空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初的孙悟空本是在地上， 心性在天上。现在的孙悟空本是在天上，心性在地上。天庭屡次征讨孙悟空，每次都冲着孙悟空的执着进行刺激，正面刺激，反面刺激，总之就是让孙悟空发作。你说这帮天庭的武夫坏不坏？其实人家不坏，也不是以欺负孙悟空为目的的，人家是不能跟他直说孙悟空修行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就只能通过这种类似于机关暗语性质的语言行动来提醒他，提醒不了就跟你动真格的，矛盾激化了，那越闹越大，大的过不去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至于说孙悟空能不能悟道，那不是人家的职责了，人家没有责任包教包会嘛。别说孙悟空现在没有师父，人家不是他师父，就算人家是他的师父，也包教不包会，包教不包悟，悟不悟那是你孙悟空自己的事情。考验就是考试，哪有说教给你的东西上考场了，师父还负责告诉你答案的。矛盾出现了，就是对立的物质浮现了，到了中和化合这些低层物质升华的时刻，本是好机会来的，但是孙悟空显然已经忘记了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搞懂的内外相同之理。木叉跟孙悟空这一交手，西游记中在一篇漫长的赞文中交代出了孙悟空的真实情况来。这个真实情况关乎到了为什么一直以来玉皇大帝不跟孙悟空动手，关乎到了为什么天兵天将彻底打败了孙悟空，捉了满山的猴子妖精却没有杀一个，关乎到了为什么如来佛给了孙悟空特殊的待遇，以及孙悟空在后来的西天路上究竟是怎么修佛。从这篇赞文中您能看出来吗？棍随对棍铁各异，兵纵交兵人不同，一个是太乙散仙呼大圣，一个是观音徒弟郑元龙。混铁棍乃千锤打，六钉六甲运神功，如意棒是天和定，镇海神针法力红，两个相逢真对手，往来解数实无穷。这个的阴手棍万千凶，绕腰贯锁击如风，那个的加枪棒不放松，左遮右挡怎相容。那阵上旌旗闪闪，这阵上驼鼓咚咚，万元天将团团绕，一动妖猴处处冲。怪物愁云漫地府，狼烟煞气射天宫，昨朝混战还犹可，今日争持更又凶。堪羡猴王真本事，木叉复败又逃生。
第六回三，菩萨为何举荐二郎神？尽管猴子比太子技高一筹，把一个晦暗行者也给累得气哈哈狼狈而去，可是悟空跟木叉一样，都是修行未得圆满的人。如果说那些有果位的大神仙来真格的来收拾一下孙悟空，孙悟空必是吃不消的。之所以费老大劲儿搞不颠这个猴子，很可能是神仙们并不想要了孙悟空的性命，到他后来打败了孙悟空，也没有当场结果他的性命，却是押解上了天庭，由玉皇大帝来处置，并且天兵天将们对孙悟空的喽啰们也是捉拿了，并不伤害，远不像人间的兵争豪夺，动辄以杀人为要。眼看自己寄予希望的儿子晦暗行者也不是孙猴的对手，李天王又是心中惊慌，这老哥又是不动动脑筋思考思考问题会不会有解决办法，也不说自己亲自出马，而是又一次坐在案前提起了笔。大力鬼王和晦暗行者一起回到天庭，在凌霄宝殿把李天王的奏章上呈玉帝，却说玉帝拆开表章，见有求助之言，笑道：婆奈这个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敌过十万天兵。李天王又来求助，却将哪路神兵助之？
真有趣儿，
看样子玉皇大帝也对李天王不厌其烦的求助颇有微词，从小说中就可以看出来。本来嘛，镇邪灭乱是你李天王等护法神众的事情，为啥总是不自己想办法？为啥总是遇到困难就发怵，心里发怵了就回来找本来指望你把事情摆平的玉帝来诉说？然后听闻玉帝发问，话音没落，观音菩萨就接过话头来了。这次菩萨反应可真够快的，他老人家欣欣然举荐了玉皇大帝的外甥二郎神杨戬。举荐二郎神这事儿，观音菩萨估计是早就想好了，因为这个二郎神跟孙悟空的相似度几乎是100%，个性一样的自恋孤傲，面子俩人一样的在乎名分不务实，二郎神在乎清高的名分，孙悟空在乎虚假的名分，神通一样的72般变化，并且俩人的变化还一样的不伦不类，飞行一样的快，并且似乎他比孙悟空还快，脾气一样的易怒，并且还一样的喜欢别人夸上一夸。所以说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找了一个镜像对手，而且无论是武功还是智商各方面都还要比孙悟空高那么一点点。但是二郎神很有自立门户的精神，人家得道成仙了也不上天上，而是宁肯在地上自家的庙宇里自成一派。而孙悟空呢，则对别人的依恋程度很高，自家好好的洞天福地不要，偏偏要跑到跟他格格不入的天庭去。为什么我认为二郎神比孙悟空飞得快？下面是原著中有关句子的对比，您可以参考。悟空谢了，即抽身，捏着诀，丢个连扯，纵起筋斗云，尽回东海，哪里消一个时辰，早看见花果山水帘洞。好猴王急纵筋斗云，霎时间过了200里水面。真君他们众兄弟俱欣然愿往，祭典本部神兵驾鹰千犬，搭弩张弓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径至花果山。这个时候如果孙悟空稍微能静心的反思一下，就会发现他明着是陷入了神仙们讨伐他的天罗地网，实则是他陷入了自己的执着和欲望所布下的一个迷宫。无论他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是他内心执着自我欲望的物化和影像。孙悟空就好比走入了一个镜子世界，镜子中反射的光怪陆离的种种都是他内心所投射出来的，并不是来自外在。孙悟空在这个谜中争啊斗啊，最终是精疲力竭，智慧穷尽，然后被自己的欲望给拖累的心智尽失，自己打败了自己。什么是心魔？这就是心魔。孙悟空齐天的本事遇到真君也不灵光了，两个人斗了300多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负来。二郎神摇身一变，施展出了超级放大的本事，变出一个护法恶神的形象来。他这一变化正挠到孙悟空的痒处，孙悟空二话不说也变得一样形象高大，青面獠牙。却不料这个二郎神不比他孙悟空，满山的猴子妖怪只有孙悟空一个是有点能耐的，人家的眉山七兄弟个个本领高强，结果他们另一边把孙悟空的部下给打得落花流水。孙悟空慌了，施展72般变化，却不巧得很碰上个比他更善于变化的二郎神，结果孙悟空给折腾得七荤八素，黔驴技穷。最好笑的是孙悟空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变一座土地庙，大张着口四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杆。你瞧瞧，这时候孙悟空最突出的就是嘴巴、牙齿、舌头与眼睛，身躯四肢都可以变得没有了，然后最有代表性的五官与尾巴却依然很大很醒目。口舌贪吃嘛，不肯变小，眼睛嘛高得很也不肯变小，尾巴嘛人家是孙悟空的老大更不肯屈尊了， 命都快没了，这帮家伙还在计较大小，白显身份呢。经过一番打斗，比拼变化，二郎神估计已经摸透了这猴头的脾气，见到孙悟空变得怪异小妙，就故意站在边上，用语言吓唬孙悟空：
逝者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妙语，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撤拳先倒窗棂后踢门上。大圣听得心惊道：
好狠好狠，门扇是我牙齿，窗棂是我眼睛，若打了牙倒了眼，却怎么是好。
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二郎神如果真的想就此搞定孙悟空，大可不必跟他费这番口水。估计是二郎神看孙悟空这厮顽劣的有趣，并不像一个大恶之徒，所以就故意挑逗于他。第六回四，奇怪的二郎神。二郎神杨戬的出场也挺有趣的，还没有闻其声见其人的时候，观音菩萨要举荐他的话里就已经透露出了他小哥的高傲个性。菩萨道：乃陛下令圣显圣二郎真君，现居灌州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立诛六怪，又有眉山兄弟与帐前1200草头神，神通广大，乃他只是听调不听宣，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乃他只是听调不听宣，你就知道二郎神是多么的在乎名分了。虽然你玉皇大帝是比我更高级一点的大神，但是我就是不肯承认你的尊贵。虽然你比我还要高大，我只肯听从你的调遣，别给我来居高临下那一套。这就是心比天高，堪比孙悟空的高傲性情。但是孙悟空只是单纯的对名渴求的欲望，在孙悟空眼里，估计名声、桃子、仙丹都是用来满足嘴巴的味觉的。在二郎神兄弟们来到花果山之后，他跟李天王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呢？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李天王他们一干天兵天将出手，成功了我来搞定一切，失败了兄弟们来搞定一切，总之是你们这帮家伙就只有旁观的份儿。多么的心高气傲，并且很有轻视李天王他们的意思。他让李天王干什么呢？只立一个照妖镜，人家一个天庭的大元帅，帮自己算是打打下手。不过这时候的李天王反而显示出一个天王的大度来了。紧要关头，李天王不计较二郎神什么态度，并且认真的配合，毕竟是重大关头嘛。或许有人说，李天王这不是顾不得这么多吗？如果是平日，如果不是他这么狼狈的话，他肯定不会跟二郎神这么客气。或许吧，我从这一回的小说中看不出李天王的这个意思。再说了，在众神抓住了孙悟空之后，二郎神也没有居功自傲的态度。他说道：此乃天尊鸿福，众神威权，我何功之有？或许是李天王等人无怨无悔的积极配合态度也感动了二郎神。但是无论如何，二郎神的这个谦虚的话说明了，我以为说明了二郎神傲归傲，但是他傲得有分寸有礼节。虽然他领着1200草头神，但人家并不是一个草莽之辈。二郎神他作为一个天神，却不居于天宫，混迹于人间凡事。或许有人想到，那菩提老祖、如来佛祖、观音菩萨不也是都在凡间有自己的小天地吗？菩提老祖、如来、观音他们是在自己演化的一个世界里，他们是渡人的，并且人家在天上有自己的世界，二郎神并不渡人，在天上也没有自己的世界，他是全部身家都在凡间。如来佛他们虽然渡人，但是并不直接跟凡人接触的。二郎神不同，他每天面对的就是凡世的人们。你看孙悟空变作真君模样来到二郎神的庙宇，
他坐中间点茶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生，张龙许下的宝符，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你看二郎神多大的神通啊，连几乎证悟到了佛境界的孙悟空都打不过他，但是他却不在乎天上的福分，搬家到凡间，整天面对一群又一群的凡夫俗子，面对这些庸俗的生老病死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二郎神的可敬之处，这个人世间不是哪个神仙都敢在这儿长期待着的。并且据说二郎神是肉身成圣。什么是肉身成圣？或许有人立刻想到了六祖慧能，想到了历史上一些修佛者的不腐肉身。是的，本来嘛，佛教是讲涅槃的，就是不要脱掉肉身，可是偏偏历史上有人就修行的能够把肉身也一起转化，成为不灭的神奇物质，这个是不符合佛教的教义的，或者说不是佛教的教义所涵盖的。这是历史上一些奇特的修炼者，他们用自己的修为表明了人类的肉身可以转化成更高级的物质，并且人家没有红化掉这个身体，特意留下来给后人以启发。当然了，结果你知道，千百年来哪有几个人看懂的？但是他们这不算做肉身成圣。肉身成圣就是这个肉身修成了，走到哪里，走到哪个时空中去，显现的就是这唯一的肉身。这个才是真正厉害的，这个太厉害了。厉害的还是不要多说为妙。二郎神的出身跟西方希腊神话中的一些神一样，父母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只是西方的半神半人没有修炼这回事，而东方有。二郎神本来出身就好，然后还走入了修炼的路途，成就大得不得了，我想一定是超越了奥林匹斯宫殿中的宙斯大神。当然了，无论是二郎神、灵山、普陀山，都是在凡人的三界之中，只是不跟人在一个空间，所以一般的人应该是看不见的。孙悟空的隐身法，连厉害的二郎神都能看不见。按道理说，他们这个层面的法器应该也看不见隐身了的孙悟空的，但是李天王他们架设起来的照妖镜，却能把孙悟空给显现出来。照妖镜能照出了天神们都看不见的更微观的东西，应该是更高层的大神给他们的法器吧。第六回五，二郎神与孙悟空的渊源。孙悟空和二郎神的72般变化斗得酣畅淋漓，但是两个人一样，有时候变得有点不伦不类。二郎神变鱼鹰，结果是似青药毛偏不青，似鹭鸶顶上无鹰，似老鹳腿又不红。那大圣变鱼儿，结果是似鲤鱼尾巴不红，似桂鱼花鳞不见，似黑鱼头上无星，似黄鱼腮上无针。为什么小说会刻意写上这么一个情节？我觉得不光是有趣儿，重要的是暗示了这俩人都是没有达到佛和菩萨境界的。因为据传说，达到了佛菩萨境界的神，即可知道下界一切生灵的，甚至是细菌的一丝一念，同时可以知道下界所有生灵的所有思想念头。那么我认为，这就是说，真正能透彻了解下界生灵的本性和悟性，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会具备渡人超度生灵的法力。一般的神达不到这个境界，是不可能有渡人的法力的。并且达不到这个境界，就无法深刻掌握生灵的生命特征，那么也就不可能变化的十全十美。孙悟空整天在天庭游荡，没有跟随其他的大神们学习掌握下界生灵的本性悟性，却整天打听些小道消息八卦新闻。你看他一看见二郎神自报家门，马上就脱口而出，祭出了他有史以来的第一招独家八卦掌。
我记得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食腐披桃山的是你吗？
你说你孙悟空八卦也就罢了，还冲大头说自己我记得你这郎君小辈如何如何，似乎跟真的一样。其实杨戬得道的时候，估计孙悟空还在石头里面待着没出事呢。那么孙悟空为什么要扯一番牛皮？前面他见着晦暗行者，人家小哥客客气气的跟他打架，孙悟空没理由吹牛皮。这次二郎神来了，并且二郎神毫不客气地挖苦他的弼马温官职，这一下可让孙悟空抓住把柄了，也有了吹牛的理由，于是就赶紧抓住机会吹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牛，管他是不是站得住脚呢，反正是过过瘾再说。后来孙悟空施展隐身法，跑到了灌江二郎神的庙里去。这个孙悟空不往别处跑，为啥要跑到对手二郎神的庙里去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打来打去二郎神这么厉害，并且对方也没有对自己下杀手，可能孙悟空开始有点羡慕二郎神了，看人家正牌神仙多么正义多么威风啊，跑路不及，不如顺便去他庙里面观摩观摩，学习学习，于是就变作二郎神进了二郎庙。坐下之后呢，孙悟空还认真起来了，点茶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生，张龙许下的宝符，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看着看着就入神了。估计这孙悟空发现，原来二郎神做官很辛苦的嘛，原来这二郎神每天都在关心保护着他辖区内的老百姓的嘛，原来这二郎神不是每天东游西荡耍威风的嘛，原来这做神仙其实也是个辛苦的差事嘛。看着看着，学着学着，一丝丝敬畏的崇拜的心态就冉冉袅袅的升起了。孙悟空没想到会在对手二郎神这儿学到如何做神仙，突然真真君出现了，大圣见了，情急之下高声叫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你猜他为什么这么喊？我猜是他正在纠结遗憾中，他纠结自己咋就不会这么正经八百的做神仙呢，遗憾自己咋就不能也像二郎神一样呢，真是着急上火啊。这当才明白，明白的太晚了也。真二郎神一过来，他巴不得人家这庙就归他了，于是就想以强行霸占的武力姿态跟二郎神谈谈收购价格。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二郎神其实可以算作是起悟堕落悟空的第一人。为什么玉皇大帝他们费了那么大劲儿，就是不能起悟孙悟空？因为孙悟空是太乙散仙。为什么二郎神能？因为二郎神也是一个太乙散仙。诸位应该还记得，小说中说出了孙悟空是太乙散仙，散仙类似道，但不是道的体系的，所以东海龙王、十殿阎王、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他们通通搞不明白这猴子怎么回事。那么二郎神不也是散仙，为啥就没说玉皇大帝没搞懂他呀？其实玉皇大帝搞懂了二郎神了吗？没有。那你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二郎神和孙悟空是一路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一条路上的散仙，谁看谁都新鲜有趣，他们各是各的，只不过跟其他神仙比起来，他俩的共同点更多一点点。第六回六，金刚镯引发的谜团。话表大力鬼王即调了真君与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后，却上界回奏，玉帝与观音菩萨、王母并众仙卿正在凌霄殿讲话，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战，这一日还不见回报。”你瞧，天庭仍然在跟花果山时间场同步，孙悟空不拿下，天庭对他时间场的隔断是不罢休的。然后玉皇大帝就伙同观音菩萨、道祖、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以及其他仙人们离开凌霄宝殿，跑到南天门一起集体围观孙悟空。然后他们发现天兵天将们居然拿二郎神和孙悟空开盘押宝， 玩起了博彩游戏。你就可以想象天庭的武将们并没有把孙悟空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会拿这个事情赌博取乐？因为大家都知道，落入天罗地网的孙悟空结局已定。眼见着真君与悟空难分难解，一时分不出高下来，观音菩萨决定帮帮忙，说要拿自己的净瓶杨柳去砸孙悟空。太上老君一听就摇头说，不好不好，说你的瓷瓶碎了怎么办？于是就记起自己的得意宝贝金刚镯来。关于这个金刚镯，老子说了一番高论，有点高的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件兵器乃昆刚团练的，被我将还丹点成，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诸物，一名金刚镯，又名金刚套，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甚是亏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丢下去打他一下。按照老子的说法，这个钢圈本来就是一个钢圈，后来在老子修炼到某个逆转五行的时候，给一起转化成高层的生灵了，所以老子就有了这么一个法器。你看老子给他取的名字就知道，金刚就是跟修道人的金刚不坏之体是一个档次的高级物质。但是老子后面说的一句话让我一直没有想通，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甚是亏他，早晚最可防身，就是其中的化胡为佛。历史上一直有各种各样怪异的说法，但总是感觉太不靠谱。如果把这个化胡为佛作为未知数放入句子，从句式上判断，当年过函关，甚是亏他，早晚最可防身，应该说中间的未知内容是跟自卫防身或者武力进攻等等相关的。但是这个未知内容被填写的是化胡为佛，那么化胡为佛应该是自卫或攻击等等一类的意思。化胡为佛如何才能跟攻防挂钩呢？或许是用金刚镯震撼和触动，继而感化了满武的胡人，那也应该是化胡为道，不应该是化胡为佛。所以化胡为中的未知数应该是道字才比较贴切。只是老子在西去的路上有两点是不可变更的，一，他已然得道，断不会遇到他搞不定的蛮夫；二，他西去是归位去了，断不会在路途上停下来感化什么人修行，并且看护他直到修成。老子一生并未收徒，也不可能在回去归位的半路上收一个徒弟的。我觉得最有可能符合这个句子的答案，可能是在回归的过程中需要相当程度上借助这个法器防止妖邪侵扰，或者能主动消灭前来侵扰的妖邪等等。所以总体上我怀疑化胡为佛可能并非作者最初稿件上有的，或是他人添加的，或是流传中的错讹吧。这个金刚镯老君往下一扔，他自己就滴溜溜的去花果山找孙悟空去了，然后他就选中了孙悟空的脑门，并且相中了孙悟空的天灵盖。这一下孙悟空被打得跌倒在地。老君刚刚说过这个金刚镯养就一身灵气，那么爹说这个金刚镯如此聪明灵秀，断然不会乱打乱撞。你想想吧，从南天门到花果山该有多远的距离，就按照大气层的厚度1000公里，1000公里之外击中一个长度不足2米的猴子，并且是高速运动情况下的猴子，估计这本事放在现在也只有巡航导弹了。那么他为何会选择了孙悟空的脑壳上的天灵盖作为目标呢？我认为这个原因跟孙悟空最早的师父菩提老祖说过的话是有关系的。当时祖师提醒孙悟空学习避免三灾厉害之法，其中一个灾害就是这风不是东西南北风，不是和勋金硕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换作避风， 自信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小孩长大，信门合闭，这附近的头顶之骨就是天灵盖，这是其一。看来击中孙悟空的天灵盖并非加害于他。如果孙悟空有以前的悟性，应该当即就醒悟了，这是在敲击他，他的三灾厉害根本就没有躲过。再说的恐怖点，孙悟空的避风之灾早就开始了，他离开灵台方寸山没几天，就开始被这看不见的灾害入侵了。却说美猴王荣归故里，自剿了混世魔王，夺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艺。忽然静坐处思想道，
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秦王寿王任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须得锋利剑戟方可，如今奈何？
咱可早就说过，孙悟空坐在哪儿，脑袋里不知道就怎么来的这奇怪的争斗之念，哪儿来的不清楚，怎么进来的信门天灵盖，是那些妖邪之念不知不觉地入侵了孙悟空的大脑。这些妖邪之念为什么能进来？是上天注定要杀他的。哎呀，是不是你感到了愤怒和上天的不公？孙悟空好好的一个修道人，你上天为何要杀他？祖师开口就先说明了，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
那不是菩提祖师说了72变可以预防三灾厉害吗？为什么孙悟空学会了也躲不过？是不是祖师骗了孙悟空？
不是，祖师早早就说得明明白白，此意无难，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传不得。也就是说，孙悟空是类人生物，跟人有 99.9% 的相似度，但是没有人体，没用。故孙悟空不服气地问祖师，
我也头圆顶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窍四肢，五脏六腑，何以比人不同？
祖师说，你虽然像人，却比人少腮。是孙悟空自己拿自己的素带凑数，祖师不得不传了他72变。并且孙悟空还忘记了一个跟人很大的差别，那就是他的尾巴。人是没有尾巴的，尽管孙悟空学习掌握了72变，但是由于这个72变是针对人体的，人体又是没有尾巴的，故孙悟空每次变化总是搞不定自己的尾巴，每次变尾巴也总觉得自己很委屈。于是还有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谜团随着孙悟空的伏法都快接近答案了。